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我们将继续来说明常见外道法广论。常见外道法广论，今天我们要从苦灭道圣谛的角度来看广论的缺失在哪里。我们知道普利道次第广论的内容有很多缺失。我们也知道四圣谛的正理当中，在一个真正依循佛陀正理而修行的人，当他如实了知以及亲证苦灭圣谛以后，那就应当知道苦灭之道的内容该怎么去做，进而能够正确而且如法的去修行苦灭道谛，也就是要去修四圣谛，四念处观、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圣道，修此37道品，这样才可以永灭苦集，进而得以出离生死。因为苦集灭以后，就可以不受后有了。这样是为苦灭之道。但是佛法中37道品是三圣菩提的共道，二圣人修此37道品，首先就是要能够断三福劫而成预留果，然后依循此二圣见道的功德，又复努力修行，成就恶果薄贪嗔痴。佛陀于此解脱功德而建立薄贪嗔痴的依来果，接着又继续修行而能够永断五下分劫，这样建立三果，就是不还果。其中的五下分劫，就是除了初果所断的三福劫之外，再加上对于贪劫以及嗔劫，全部皆要断除。这样再继续努力的修行下去，最后可以断五上分劫，也就是所谓的色界爱、无色界爱、调举、慢以及无明。断除了五上分劫以后，就成为四果阿罗汉。这是小圣道藉由37道品的修习以后，其所断的烦恼以及所证的果位。此时阿罗汉的分段生死已经断除了，但是阿罗汉还有烦恼障的习气种子随眠还没有断，同时阿罗汉还有所知障所设的无始无明的随眠也没有破，也没有断。因为定性阿罗汉他尚未实证法界实相心第八识的缘故，所以他不得般若智慧，因此阿罗汉虽然已经是能够出离三界生死的解脱圣人，但是在大乘法当中，佛陀还是称这些阿罗汉为愚人，因为大乘行者所修的37道品，其实所知、所证、所断、所修的内容，还是有许多是二圣圣者所不知的、所不断的、所不证的、所不修的。所以大乘行者实证法界实相心，首先也是要断三福劫证得出果，同时因为他也证得法界实相心第八识如来藏，这样证悟以后能够转依实相心如来藏而继续勤修大乘37道品，因此于相见道位中这样继续来行菩萨道，这样内门广修六度波罗蜜多，这样进修而能够圆满通达大乘见道所修所证的智慧，同时也累积无量无边广大的福德。如是经历了十住位、十行位乃至十回向位的可以圆满的时候，它不仅仅能够断除二圣见道所断的一生性，同时这个见道通达位的菩萨也断除了二圣人所不能断的所知障所设的大乘见道所断的一生性。这个一生性乃是非常的深广难知。那这个菩萨同时也断除了烦恼障所设的见惑与思惑这二惑，成就了永福性藏如阿罗汉的果德，他的解脱证得乃是可以成就四果阿罗汉的，这就叫做菩萨阿罗汉。但是他又依于悲愿而发起实无尽愿，这样进入初地，因为他是故意再起一分私惑而不离三界行菩萨道，这样来利乐有情来行菩萨道，这样的故意留惑润身于修道位不取涅槃， 这样继续勤修佛道，因此断除了烦恼障所设的习气种子，同时也继续断除所知障所设无量无边的尘沙或上烦恼。他于七地满心的时候，可以念念入灭尽定，这样圆满方便波罗蜜多。他又复由于佛陀加持而入于八地之中，这样开始在第三大无量数劫的修道过程当中，继续利乐有情，以及任运断除尘沙惑，最后就近佛道，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大圣菩萨的苦灭道地的内容，乃是甚深极甚深的，于就近佛地才能够断尽二障随眠，这样才能正真解脱，才能得大菩提果。因此有人若说熟读广论就可以成佛，其实这是欺骗随学完整广论，或欺骗随学半边广论的修行人的谎言。因为不管是完整的广论或者半边的广论，它的内容全部只会让邪见越来越深，我见我只会更加深重。他们学广论，连解脱道的出果三佛劫都无法断除，不仅仅无法断除，反而更为执着我见我执。这样其实他们是离佛道越来越远。其实这些的内容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很多，因为透过我们前面几集节目中所举出的证据，大家可以知道菩提道次第广论其实是抄录在经典当中很多片段的文字，只是一个抄录经典的表面说法。其实密宗道次第广论所说的内容，才是宗喀巴这些喇嘛教法王们他们所说的核心实践内容与目的。这是大家原先是不明白的部分。那如果大家不明白完整的广论是这样的内容，或者只有看到菩提道次第广论这半边的内容，就会让人家以为宗喀巴所说的也算是佛法。因为近代的喇嘛教的这些喇嘛们，他们已经长期透过宣传的方式，将喇嘛教以藏传佛教这个名义来宣传，而让大众以为他们所说的内容只是汉藏文化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事实上，宗喀巴以及达赖喇嘛这些喇嘛教的法王活佛们，他们所教导的核心内涵都是以双身法的修行方式为核心，而且妄想这些就可以即身成佛。那这样的修行方式完全是违背了苦灭道圣地的道理，完全是远离了解脱道以及佛菩提道的实证，甚至乃是属于凡夫六道轮回当中属于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这些的去向。也就是说，如果一直按照广论的方式去学而不去改变的话，那只有三恶道可去了。因为按照完整的广论所说，乃是去向地狱、畜生、恶鬼的恶业行迹。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例如在密宗道次第广论卷十四当中，也就是他的399页到400页这段密宗道次第广论的论文当中，宗喀巴有一段双身法的说法，要求广论的修学者的一个做法，其实真的是跟畜生是没什么两样的，甚至更为低下的行为。宗喀巴怎么说呢？我们看宗喀巴说，未讲经等所传后密灌顶，未由师长与至十二至二十岁九名等至具种金刚住弟子口，一比灌顶如是第三灌顶前者，与一名合受妙欢喜，后者随与九名等至，即由比比所生妙喜。各位菩萨，宗喀巴他要求学广论的人学到最后就应该要与九位明妃同入性高潮等至，也就是师父同时与十二岁到二十岁的九个女人一起行双身法，然后取得具种的淫意而注入弟子的嘴巴当中，引申弟子舌长的淫乐，然后弟子依照师父的方式也与这九个女人一起行双身法，这样才是宗喀巴认为如法的灌顶。 这样才是符合广论中所说灌顶的等质的修行方式。试想，一个有基本常识的正常人，任何一个有理性、有理智的正常人，当他听到宗喀巴是这样的开示与要求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这是完整广论当中所说的内涵，真是荒唐至极啊，是比畜生还要低下的行为，这根本就是畜生法，就是地狱法。当然也有很多喇嘛教的人会说，宗喀巴不是这个意思，是你们误会宗喀巴的意思。他们会说，人家我们宗喀巴大师是黄教的喇嘛，黄教的喇嘛乃是持戒清净的，那个双身法乃是红教、白教、花教才修的，那个密宗道次第广论是假冒宗喀巴大师的名义所写的。他们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好像也有可能，其实是没道理的。我们先举近代密宗祖师的说法来证明他们所说的是没道理。例如密宗近代号称大修行人的陈建明上师，在他所著作的由徐晴庭所编的《取功斋全集》第一集的238页到239页当中，陈建明是这样说的。陈建明怎么说呢？我们看陈建明是这样说，所以这是一定要修双身法，而且一定要女人。宗喀巴祖师他自己也承认啊，他说不但要一个，而且至少要五个。红教则主张一个就够了。理论上为什么要五个？因为五个就是表五方佛母五智，要这样配合啊。因此要选体性不一样的空行女，有金刚部的空行母，有莲花部的空行母等等。各位观众，我们看到陈建明上师这样说，我们就知道其实陈建明上师所说的其实还是有所保留呢。真正宗喀巴的主张不是只有与五个女人一起修双身法而已，乃是要与九个女人、九个名妃一起修双身法，并且还是与弟子轮流来与这九个女人的名妃一起修双身法。这个师父和弟子两个人这样轮作杂交，而与每一个女人都这样达到性高潮，这就是广论的修行方式。然而不管是陈建明上师说的要与五个女人同时修双身法，或者宗喀巴所说的要与九个女人同时修双身法，这些行为都是荒唐至极的修行方式啊！这样的修行内容其实是大多数只有学半边广论的学人所不知道的。也就是说，如果只有知道菩提道次第广论这半边的学人，他们是不知道自己未来的下场就是要这样去做呢。如果是女性修广论的人，到最后自己扮演的角色就是那九个名妃或那五个名妃的当中的其中一个。其实完整广论就是这么荒唐的修行方式，这样荒唐的修行方式其实是见不得人的。所以因为这样见不得人，现任的达赖喇嘛他才会在他所写的书当中，也就是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所出版，在1991年9月1日的出版一刷，由黄启麟他所翻译的《圆满之爱》这本书第149页当中，达赖喇嘛有说，达赖喇嘛怎么说呢？修习密教必须隐秘。达赖喇嘛是这样说的，就是因为宗喀巴以及达赖喇嘛这些密宗喇嘛教的上师活佛们，他们知道这些修行方式是荒唐无比的修行方式，在信徒还没有完全相信他们之前，还没被他们洗脑完成之前，他们就必须要隐秘。因此宗喀巴的完整广论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加上密宗道次第广论这两部分，因为这两个都是宗喀巴所写的嘛。我们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宗喀巴他要表达的核心内涵其实是有一致性的，他就是要实修双身法， 只是他透过不同的方式隐隐约约的写，或者明明白白的写而已。又例如当代喇嘛教的最高法王，就是我们前面提到黄教的最高法王第十四达赖喇嘛，他也证明密宗道次第广论是宗喀巴所写的，因为达赖喇嘛的一本著作叫做藏传佛教世界，他在这本书的第149页就明说密宗道次第广论就是宗喀巴写的。达赖喇嘛自己不仅承认是宗喀巴写的，而且达赖喇嘛还专门来教密宗道次第广论呢。我们看第十四的达赖喇嘛，他在书中是怎么说的？达赖喇嘛这样说：通常我教导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在没有翻译中断的情况下，要花20天。大家听到了吗？其实不仅仅上面所说的这些荒唐事情，弘扬完整广论的喇嘛教上师活佛仁波切他们渴望的是行双身法，而且渴望到匪夷所思的极度荒唐地步。我们怎么说呢？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举一本达赖喇嘛他所授权发行的一位喇嘛他的这个作者叫做根朗仁巴罗桑蒋贝丹真，这个喇嘛他所传授，而是由另外一个喇嘛叫做丹真卓金，这个喇嘛他进行的汉文的翻译的一本喇嘛教实修的书籍，这个书名叫做吉祥十轮六座上师于前念修教授。这本书是透过盘译有限公司于2008年2月出版发行的。在书中202页到203页有说，怎么说呢？依照十轮派所说，以年老妇女为明妃亦无不可，明妃年纪并无特别限制，但是密集派及圣乐派却认为不宜以年老女子为明妃。一般而言，序典对于堪作事业首映的明妃年龄皆有说明。总而言之，着火尚未过于衰损的女子既宜充当事业首映，但是行者若能与空行母的化身合修，即使年纪老迈亦无妨。密宗喇嘛教的上师活佛们，他们妄想行双身法的用心乃至年纪老迈也不放过。不仅如此，还有更荒唐的，他们实在找不到女人的话，他们连畜生都不放过。譬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陈建明上师所著的取公斋全集的第一集的470页当中有说，陈建明怎么说？有用畜生者能生大乐都应用也。真是荒唐。陈建明和这些喇嘛们的意思就是说，继续学广论的人，他们最后一定要修双身法，并且他们一定要找真正的女人来修，乃至年纪老迈他们也不放过。甚至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如果实在找不到，他们连畜生女，也就是动物只要是母的能够引起上师活佛产生大乐的畜生，这全部都可以以他们来修双身法。观众菩萨，这真是荒唐。现在大家就了解，难怪这么多年来社会上有那么多性侵的案件都与喇嘛教的这些喇嘛法王脱离不了关系，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大家了解广论完整的内涵，就了解整体密宗喇嘛教的内涵与目的，就知道这些性侵的原因所在。所以各位菩萨们，现在大家了解这些概况，了解宗喀巴完整广论的内容，他们根本不是佛法，只是外道信利派的邪见。现在我们有这些自见以后，就可以保护自己不会落入外道邪淫的修法当中，也可以去帮助那些不知情的家人或者友人，让他们有权利去了解完整广论的内涵。这么做的话，才能让他们能够符合他们自己意愿，自己理性的选择。因此当有人再找我们去广论班上课的时候，或者介绍我们去学广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先问对方，对方是否清楚他们所讲广论的内涵，到底知不知道内容，厘清他们的目的与动机，也许他们是好意。 只是他们不知道广论的内容是这么荒谬，他们其实也是被蒙蔽的受害者之一，那我们就应该要让他们了解这个内容，再由他们自己去做抉择。例如，你可以询问邀请你去学广论的人，你可以问他说，你们广论班是在教完整的广论吗？你也可以再问他说，你知道完整的广论有两个部分吗？也许他们不知道完整的广论有这两个部分，因此你就可以告诉他，完整的广论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加上密宗道次第广论，而且是修双生法。也许他知道完整的广论，他会说，是啊，我们是在学完整的广论，但是当中也可能他们不知道，也许他知道的只是菩提道次第广论这半边的广论，以为是完整的广论，那他对于广论的认识也是有所不足的。那我们就应该告诉他，你知道吗，菩提道次第广论只是宗喀巴广论的一宗，其中的一半而已，这样可以让他们认清自己所学的内容其实并不完整，让他们知道完整性，这样让他们有公平的机会去审视这样的双生法的修行是否与他们自己发心学佛的初衷是否一致呢？然而他们如果只有看到一半的广论而被误导，以为自己不是修双生法为目的，那我们就可以告诉这些学广论的人完整的广论的内涵是什么，来帮助他们。我们相信这些已经接触到广论的人，或者已经接触到密宗喇嘛教的人，这些广大的学人当中一定有很多是理性的，而且是真正想要来学佛法的人，他们只是不知道完整的广论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完整的广论是外道双生法为核心，那这些已经在学广论而且又是理性良善的人，因为你为他说明以后，就可以让他及时可以调整方向，远离邪见，回归到正确道路上，而不是在自己不知情的状况下迷迷糊糊，而最后很冤枉的朝向于入于密受圣当中去修双生法，那样的情形是最冤枉的事情。我们相信每个想要修学佛法的人，想要成佛的人，他们的修行的初衷都是很伟大的，但是只是因为他们对于完整的广论的内涵不知情而被人误导，那是很冤枉的一件事。但是如果是一个理性的人，当他们已经知情以后，知道自己所学的是与自己的初衷是不一致的时候，那理性的人就可以马上调整自己的做法以及知见，然后做出一个符合自己当初发愿要利益众生的初衷以及本愿的决定，能够远离这些邪见，能够回归到与自己当初发愿成佛的初衷是一致的，这样才是一个理性的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说明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阿弥陀佛。